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4月21号2020年，是我们一年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16周。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的经文内容是从约翰福音第6章到第10章。好，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来练习掌握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只抓住某几节经文一小段一小段这样的读，而是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轮廓来了解这一章的经文。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么一开始就说这事以后，这事就是第六章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然后呢他就来到这个海边的一个地方。加利利海呢是一个大湖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湖。请你看六章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来跟随耶稣，可是你到了这个第六章的最后面你就可以看到说六章六十六节，他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在第二节说很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六章六十六节说他很跟随他的人呢，有很多人就离开了，不再和他同行。那我们就想，那到底在第六章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为什么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呢，变成转头离开不再跟随他，不再和他同行？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在四本福音书都有提到。那这里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第六章的第六节。那耶稣看见有很多的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六章六节呢就有一个注解，他说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那腓力怎么回答呢？腓力的回答就说问题很大，资源不够，我们怎么能够来喂饱这么多的人这是腓力回答。所以在这里面呢，耶稣要试验腓力他原知道怎样行。试验的目的是什么？他让腓力知道说，腓力你跟随的是谁？你跟随的是主耶稣，你跟随的是你的主。那么前面呢，你已经看过的好些个神迹，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第四个神迹。所以从约翰福音来讲呢，这个腓力已经看过耶稣行过的三个神迹。所以呢，对耶稣对腓力说的话，事实上他应该明白，就说你跟随的是谁不是说你把这个问题看这么大。所以今天呢，在教导我们呢，就是说我们看见问题，我们就忘记我们跟随的是这个全能的神。所以我们要学会来转换眼光。腓力忘记了是谁在跟他说话，是耶稣在跟他说话。所以呢，今天我们也问自己这个问题，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当神指明叫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我的回答是说，哇，问题太大，我不行，或者是说，主啊，我愿意去做，我手上虽然仅有一点点的资源，但是呢，主必供应，时少变多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呢，其实在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我们从六章六节呢，可以得到一些亮光告诉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好，那么这个行完五饼而已的神迹完了以后呢，那么晚上呢，那门徒呢就坐船往加百隆去，那耶稣没有跟他们同行后来这个门徒在海上遇到风浪的时候，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靠近了船，那这件事情呢就是 第五个神迹，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到了第六章二十二节，他说第二天啊，第二天发生什么事呢？啊，原来在五饼二鱼啊，吃五饼二鱼的这个海边的山坡上的这一大群人，那我们前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其他的福音书说有五千多人，有五千人，就这么多的人呢，他们看见早上起来看见耶稣不在了，他们知道耶稣昨天晚上并没有跟门徒一起离开，因为在那个地方只有一条船，所以呢，他们就啊四处要在寻找耶稣，刚好有两条船过来，因此呢，他们就坐了两条船呢，就去到这个啊，就去到啊，有几只小船，不是两条船，就去到这个啊加百农去寻找耶稣。那找到耶稣以后，六章二十五节呢，他们就问一个问题，说拉比几时来到这里？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说，众人寻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在六章的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那我们刚才说六章二节，有人看见神迹就跟随耶稣，所以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啊？这里他说，这些人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吃饱。那耶稣就继续的告诉他们一句很重要的话，是在六章的二十七节，他说他在这里啊用了一个对比啊，一个是地上必坏的食物，另外一个是存到永生的食物。那耶稣用这个劳力就是做工啊，做工，他说你不要为地上必坏的食物去做工去劳力要得到这些食物，你要呢为这存到永生的食物去劳力啊，你要把你的精神把你的力气呢用在去得到永生的食物。那这永生的食物呢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那二十八节，众人听到这句话说，我们要为这个永生的食物呢去啊花力气啊去劳力去做工得到。那他们就问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要做什么才算行神的功啊，这是从这个六章二十七节这个劳力的思想来的。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不是做什么才得到这算做神的功呢，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所以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信仰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啊。那这一句话请大家先放在心上，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所以呢，那六章三十节他们就问一个问题，说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信啊，我如何去信才算做神的功呢？那他们呢就想说啊，那你要再行个什么神迹让我们看见你就信吗啊？那他们就讲到说，哦，这个永生的食物就想到以前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吃玛纳的事情，就说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说，哦，那你是不是行一个神迹好像从天上降下玛纳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相信你呢？那耶稣就回答说，这个天上的粮不是摩西给你的，是天上的父呢把这个粮降下给你们。然后他们就说啊，我怎么样得到这个粮食呢？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当然这个六章三十五节是这里面的一节关键经文啊，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关键经文。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试着要来理解，我们试着理解，众人寻找耶稣是为了能够吃饱，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把力气用在这个地上必坏的食物上，你要呢把力气用在永生的食物上面。所以这是一个眼界的转换。所以呢，我们当然今天我们身体有需要，我们啊，包括我们现在碰到这个疫情啊，我们都啊受到威胁啊，我们都为我们的健康着想，我们为了啊我们今生的需要呢，我们会来向神祷告。我们为今生的需要祷告求神，比如说在工作，在啊身体这个疾病啊有疾病，或者是这个有 关系上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常常会为今生的需要在劳力，在祷告，在寻求。那我们今天呢，他告诉我们要转换一个眼界，我们要来祷告祈求说，主啊，我怎么样可以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我怎么样可以吃到这个永生的食物啊？这个里面呢告诉我们说，要从这个属世这个物质身体的需要呢，要提升到我们属灵的层面呢，是一个永生的食物。所以在六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基本上呢，第一，你先要到耶稣那里；第二呢，你在信心里面要吃喝，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所以我们就要看，那我今天我有生命饥渴，生命不满足的现象嘛？那我说啊，有人就说，那可不可以说明一下生命饥渴不满足的现象是什么呢？那我就建议啊，你回去读这个传道书哈，因为在传道书里面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作者啊，所罗门王，他享尽荣华富贵，他说，我心里面所想的，我眼睛所看的，我没有留下一样不去得着。但是呢，我想尽了世上所有的这些啊东西以后呢，我还是觉得虚空，还是觉得啊枉然，还是觉得捕风，好像我享受过这一切以后，只是用手抓住一团空气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要问，今天啊，我们生命的饥渴在哪里？当然有人是渴望有一个爱的拥抱，有人渴望被原谅，有人渴望被接纳，有人渴望有别人做他的聆听啊，渴望有知心的朋友，跟别人有亲密的关系，可以把里面的心事说给别人听，不会得着这个啊这个不友善的眼光，或者是责备，或者怎么样，就是一种心灵的结合啊，这个渴望有一个想法的改变。那因此呢，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可以让他得着满足，所以他知道在生命的饥渴上面呢，要怎么样去得着这样子的一个满足呢？然后这里六章三十五节说，到耶稣那里。到耶稣那里，那我们就要想说，哦，那我到了耶稣这里，那我们就想到说，那我啊，决志信主受洗以后，我就到耶稣那里。那除此之外呢？那我们平常到耶稣那里，我们有开始吃耶稣生命的粮，开始喝吃耶稣的肉，跟喝耶稣的血吗？那自己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是真正的啊？啊，这个吃肉喝血嘛，这个问题啊，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还有我们吃了以后，是不是会消化啊？会消化成为我们属灵的这个啊，这个帮助哈、啊，属灵的养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其实在第六章呢，告诉我们有很多的重点啊，很多的重点。但是当耶稣讲完这一段话以后呢，六章四十一节，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对耶稣仍然怀疑说，他不是这个约瑟的儿子吗？他的父母我们都认识啊，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来的呢？啊，所以在这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怀疑的时候，他们只是看见眼前的耶稣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并不是他口里所说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啊，降下来的这个生命之粮。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议论啊，很多的议论。这里面呢，耶稣就说什么？他说，你们看见却不相信，你们看见耶稣不信他是神所差派来的人呢，你就不是神所赐，也不是被父所吸引的。因为前面有讲到这一句话嘛，六章三十五节，他说差我来者的，就是差我来者的父，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嘛。啊，然后呢，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够到我这里来的。所以他基本上耶稣就说，你们不信，看见不信，是因为呢，你不是父所赐给我的羊，你不是被父所吸引的。那这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好，所以让我们在读这里啊，第六章有很多的细节。不过，让我们掌握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生命的饥渴怎么样得满足？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我怎么样吃到这个生命的粮？我们就在这里面呢，去得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所以在这里面呢，啊，我们看到那个耶稣怎么说呢？六章四十八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六章五十一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六章五十四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好，这里面呢，我们就开始要来明白这件事情。首先呢，我们会想到圣餐。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守圣餐啊，守圣餐，我们就说耶稣拨开那个饼，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啊我的血以你们立的新约。好，那我们就了解从圣餐了解这件事情。那也不是说啊，你吃这个圣餐的饼，喝这圣餐的杯呢，你就得满足，还不是啊？那我们先不要急着到这里面来。所以，我们怎么样再去了解说耶稣的肉是什么呢？啊，六章五十一节说要吃耶稣的肉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想到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啊。然后呢，道就是耶稣。那么一章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一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所以我们就晓得耶稣就是那道，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那我们就明白哦，原来耶稣就是道，道就是神的话啊。那吃耶稣的肉呢，就等同于吃神的话一样。那我们之前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耶利米有吃过神的话，以西结也有吃过神的话语。好，我们就开始明白啊这个观念。那再来，我们怎么在了解这件事情呢？你看到六章六十三节，六章六十三节，耶稣明明的说哈，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说，耶稣说的话就是灵，耶稣说的话就是生命。所以你吃耶稣的话呢，就是你得着这个生命。好，那我们还要再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饥渴的现象怎么发生，以及生命饥渴的现象如何满足呢？那我跟弟兄姐妹也讲过好几次哈，就是在阿摩斯书的八章十一节，阿摩斯书的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啊，这里面呢讲的这个是人生命的现象。他说人生命的现象会饥饿，会干渴，从哪里来？从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你要得着满足，你除了吃神的话以外，吃圣经以外呢，你要遵从神的话语，你就得着满足。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了解这个观念，到后面呢还会继续的再出现这件事情。所以当这个六章六十节，耶稣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哇，这话太难听了，有谁能够听呢？难听的意思呢是怎么样呢？难听的意思是一个厌弃，讨厌。所以呢，你看六章六十一节，他说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嘛，叫你们讨厌嘛。所以今天他们门这些人离开耶稣的人呢，他不明白耶稣说的话，所以呢他们就在争论，他们只想到肉身和物质范围中的事情。所以他们说这个观念，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个观念是令人讨厌的啊，这个观念。所以他们就跟耶稣决裂了，是厌弃。因此在六章的这个六十六节，这些人就离开，不再和耶稣同行。好，所以我们就明白在第六章里面呢，很多人看见耶稣行神迹就跟随他，然后呢看见耶稣行五饼二鱼又去找耶稣寻求他，为了要能够吃饱 吃饱肚子，但是耶稣要给人呢，是超越人肉体上的需要，是给你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满足。可是呢，这个属灵生命的满足得着的方法，就是首先你要到耶稣这里来，然后你要在信心里面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也就是说你要跟耶稣有连结啊，在跟主耶稣呢是在一个新约的关系里面，然后你借着吃耶稣的话来供应里面你属灵生命的养分。那这个部分呢，当其他的这些犹太人听见了，他们不能够明白，他们还只是停留在一个啊肉身和物质范围中的，所以呢他们听见了他们不能接受就离开。那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啊，这个西门彼得在六章六十八节回答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好，所以呢在这里就做了一个结束。第七章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加利利呢在以色列的北边，犹太呢我们说犹大地，犹大地呢在以色列啊，在南边的地方。所以呢你要到从北边要来到南边，那特别在祝棚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家都来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都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那耶稣的兄弟不相信耶稣就是啊他所说的啊神的儿子，就激啊用话语来激这个耶稣说，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啊显一些神迹给人家看，人家就会相信。那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现在呢还没有到这个时候。请你看第七节，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为什么恨耶稣呢？啊，因为耶稣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那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我们也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九节二十节，他说，光来到世间呢，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就是我们人很不愿意哈，我曾经做过的啊一些羞耻的事情，一些不好的事情呢被人家掀开来啊，或者我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呢，今天在大家啊，比如在教会里面被掀开，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很没面子啊，很不愿意这种啊事情被揭露开来。所以呢他就说，做的事情是恶的，被光照射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就显露出来，所以呢世人呢就不愿意。所以我们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传福音说信的人就得救就得永生，我们不谈罪的时候呢，这样子的福音很好传，很容易听，是吗？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一定是建立在我们人有罪，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哈？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要把他的百姓救出来，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人有罪，人有问题，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所以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啊这个祝棚节的由来啊，开始。那祝棚节呢，基本上就是他们在庆祝什么？他们在啊，在纪念啊，当初在旷野的时候，神怎么样供应他们在啊？所以呢，在祝棚节有七天，七天的时候呢，这个祭司哈、啊，每天就会拿着这个金的器皿容器哈、啊，就到希罗亚池或者到吉伦溪谷去打水，那打了水进来以后呢，就把水洒在这个啊圣殿的院子里面，要连续做七天啊。所以在这里面呢，一个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在纪念啊，在纪念这个啊神在旷野供应他们，但是同时呢，他们做这件事情也是在对一个应许的一个把握，一个啊抓住一个神的应许。那为什么这个祝棚节洒水哈、啊、是跟这个应许这个啊应许有关系呢？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以西结书哈、啊，在以西结书呢啊，我们看一下，在以西结书有讲到这一段哈、啊。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啊，四十七章哈、啊，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有一个应许，他说将来哈、啊，从圣殿的门槛啊，会有水往东流出，那这个水呢，就一直流，好像一条活水 江河一样一直流出去。那这个水流到哪里？他说47章以西结书47章第9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雨，海水也变甜了。所以这是以西结书47章的一个应许，将来呢要从圣殿的门槛下面有流出一条生命的活水。所以呢他们在这个祝棚节啊，一方面在纪念神在旷野对以色列人的供应，一方面呢是要啊借着这样子一个纪念呢来这个啊掌握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所以呢在第七节的第七章的37节，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也就是说啊，所完了七天的这个祝棚节以后的第八天哈，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活水的江河呢？7章39节有说明，他就说：“只信他之人，要领受圣灵所说的。”啊，那这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圣灵呢是。啊，在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14章呢，神啊，耶稣对父神祈求，求他赐下保惠师。那这个圣灵是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才从天降下。我们就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哈、啊，看到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就明白耶稣在这里祝棚节的最大之日呢，他站在圣殿高声的说：“我就是。”以西结书47章所应许的那生命活水，所以呢，你要止住饥渴，你就到我这里来喝这生命的活水，你就可以不渴。从信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个领受圣灵，信的人就领受圣灵了。在以弗所书的1章13节14节呢，有清楚的记载哈。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呢1章13节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哈，这印记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这里面呢就清楚的交代了这件事情。所以一样哈，我们就在这里面看到这里说我们怎么样领受呢？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他说什么？7章37节跟6章35节，耶稣说生命之粮。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6章35节，第一件事情到耶稣那里。7章37节，耶稣说：“人若渴了，如果你觉得你生命干渴，第一件事到耶稣那里来，可以到我这里。”到耶稣那里第一件事情，第二你要喝耶稣所赐给你的生命的活水，就是领受圣灵。所以呢，基本上7章37节38节跟6章35节的讲法是一样，就说我们今天啊要领受，我们要得着生命的满足呢，我们需要到耶稣那里，然后我们要吃啊，生命的粮，吃耶稣的话，都是读圣经了哈。然后我们呢，要喝啊，这个生命的活水，就是领受这个圣灵。这里面讲的意思就是这个。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第八章哈。第八章讲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就说有一个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了啊。那有意思的是，就是他只有抓那个女的，不抓那个男的。那这个女的呢就被带到耶稣面前，那基本上呢他们就是要用这件事情让来抓住耶稣的把柄，可以来控告他。那耶稣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呢？那如果我们啊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都很清楚，耶稣呢只是沉默不语，那就是说在地上写字，那没有人知道他写什么。然后呢耶稣就问了大家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呢是按照生命记的记载，就是说当你这个见证人哈，你要控告，你要这个啊 要做见证的呢，你必须是没有罪的人。所以耶稣就用生命记的这一句话来问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呢？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打这个行淫的妇人。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啊，自己有罪，所以就不会啊拿石头打这个行淫的妇人，因此呢就解决了这件事情。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啊。那我们晓得说啊，在啊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啊34章讲到耶和华是啊丰丰盛盛的，有慈爱啊和诚实。那在新约圣经，在约翰福音1章14节呢，就是讲耶稣道成肉身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恩典跟慈爱呢，基本上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诚实跟真理呢，也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面8章11节也是看见耶稣在这件事情上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哈。他在恩典里面赦免了这个妇人的罪，然后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哈，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约翰一书的2章1节，约翰写约翰一书呢，他说告诉你说，我写这些话目的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那当然后面有补充说，万一我们犯罪的话呢，有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啊为我们代求啊这件事情。好，这里面讲完了这个不要再犯罪的事情呢，耶稣下面呢从刚才行淫的妇人呢引入了另外一段的教导，就是他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我们刚才也有讲到这个约翰福音3章19节，凡行恶的人呢不来救光，喜欢黑暗，因为呢光会指出他的这个做的恶事。所以呢他这里面说，我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仍然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的3章21节来明了。约翰福音3章21节他说，凡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这里面说，凡是跟从耶稣的人不在黑暗里行，因为他行在真理里面，行在真理里面。那行在真理里面呢，我们如果再用约翰一书，也是同样约翰写的，来补充呢，他说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那我们知道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的人就是行在真理的人。那在约翰一书的补充是告诉我们，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的人就是彼此相爱的人啊，彼此相爱的。他说人如果心里有恨他弟兄姐妹这样的恨的心意呢，他就是行在黑暗里，他就不行在光明里，他就是没有跟随耶稣走在这个光明中。所以这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从这个行淫的妇人，耶稣对他说，你我赦你的罪啊，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意思就是说，你从此不要再走在黑暗里，从此你要走在光明中啊！你要走在光明中，你要活出真理跟诚实来。所以这里面呢，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世界的光。那从前面耶稣是生命的光啊，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好，那下面呢就在讲这个做见证证明耶稣的事情。那我们来看8章31节哈，8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那之前有人就是不相信耶稣嘛，那这里呢是相信耶稣的犹太人，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我们也可以用 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哈，来补充刚才八章十二节所说的，跟从耶稣的人就是得着生命的光的人，不在黑暗里行，因为他行在真理里面。行在真理里面的人呢，行呢就是遵守的意思，就是遵守主的道啊。刚才也讲到说，道成了肉身嘛啊，那你既然把神的话吃进去了，你就是遵守神的话语，你愿意去遵守。那你就是真正的门徒，那你也就必晓得真理啊，行在真理中，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些我们可以把这些经文呢串在一起，我们就更加的明白这些道理。好，那我们就来继续的看哈。那在这里面呢啊，我们来看这个啊第九章哈、啊，第九章呢，耶稣呢。啊，治好一个瞎子，有一个人瞎眼了，从小从出生就瞎眼了。门徒呢看到这个瞎子，他都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人啊，生来就是瞎眼，是谁犯了罪呢？是他自己呢，还是他父母？”那从犹太人的观念都是这样的，有一个人是啊，身体有残疾。那通常呢是认为他是有罪，所以才会得到这个残疾。那事实上我们从前面哈，我们读到这个耶稣在毕士大池，在毕士大池这个治好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那毕士大池呢就是恩典之门嘛。那他治好这个人以后，对他说的话就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哈，所以我们就了解，之前在毕士大池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是他因为他自己有罪。可是在这里面呢，生来是瞎眼这个人呢，并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呢，是神要在他身上显出作为来，啊，显出作为来。什么叫做显出他的作为啊？显出神的作为也是显出神的荣耀。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呢，就是有在他的这个啊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上面，也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所读到充充满满的恩典跟真理上面。所以神的荣耀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让这个人呢，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去看见神的慈爱跟诚实，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跟真理啊。所以基本上讲的意思是这样。那所以呢，耶稣就啊治好了这个啊瞎子，治好了以后呢，啊接下来产生的问题就是说，大家看见这个瞎子被治好，觉得不可相信，很难相信啊。所以呢，邻居以前就是认识这个瞎子，就说：“哎，真是那个人吗？看起来好像不像哎，他是瞎子，怎么病会好？”那这个时候，这个啊犹太人呢，就要来调查这件事情，认为说怎么可能啊？而且特别的是，这是在安息日，安息日呢是犯了犹太人所认为的一个传统律法，说在安息日啊治病这件事情啊，我们看见四本福音书讲了很多这个啊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呢，犹太人就好像开了一个调查庭，然后就去调查。第一呢，他就问这个瞎子的父母说：“这是你的儿子吗？啊，是生来就瞎眼吗？”那父母当然就回答：“是啊。”但是又问他说：“那谁治好他的呢？”那父母就不敢回答了。为什么不敢回答？因为回答以后怕被赶出他们的会堂，赶出会堂就好像跟这个犹太人社会的关系哈、啊、断掉了，对他很大的影响。所以父母说：“你自己去问他。”好，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当这个法利赛人在问这个瞎子的时候，啊，有几节经文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就是在九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因为呢，他们在问这个瞎子说：“你真的是瞎子吗？是谁治好呢？”啊，那你是一个罪人，他们认为这个瞎子是有罪的，所以你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罪的人神怎么会医治你呢？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他们就用这样子的观念在处理这个事情，说耶稣不是神，而且他破坏安息日的规矩。那你看瞎子在九章三十一节说，他说：“我知道，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话， 罪人向神祈求，神不会听罪人的话。只有敬奉神、敬虔、敬畏神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神才听他。啊，这里面也是给我们一个教导，只有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人，神才听他，祷告才蒙应允嘛。所以他说，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见说有人会把生下来就是瞎子把他的眼睛治好，从没有听过这件事情。他说耶稣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他们的百这个瞎子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就说神如果耶稣是一个罪人，神不会听罪人来医治我，所以呢耶稣呢就一定是从神来的。那因此九章三十四节这个犹太人的这些领袖法利赛人呢就我们可以说恼羞成怒哈，就是说你本来就是生在罪孽中的人，你还有这个能够教训我们，就把他赶出会堂了。后来耶稣就遇到了他，就跟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瞎子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这个瞎子呢就在信心里面就向耶稣下拜说主啊我信。九章三十九节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九章三十九节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我们在前面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说人子来不是要做审判的事情，人子来是要赦免人的罪，为人开一条恩典之路。耶稣说在九章三十九节他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要理解耶稣第一次来是成就这个恩典，但是呢也证实了人不信主的话呢他就进入这个罪里面。所以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是为审判而来，那个时候呢就自己因为你已经失去了那一条恩典之路呢，你就走到了这个罪的这个审判之路来。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他说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如果我不能看见，那我自己知道我不能看见，如果我今天是瞎子我就不能看见，我很心里很清楚。那如果我心里面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知道我在属灵上面是瞎眼的人，那我不能看见，但是当我看见的生命的光有人打开我属灵的眼睛的时候呢，那我就看见了。当那个时候我看见了我就得救了，因为我看见了生命的光，我看见了这个恩这一条罪的出路，这一条恩典之路，所以我看见就信的人呢我就得救嘛，我就得着永生嘛。那如果我今天呢认为我属灵的眼睛没有瞎，那我就觉得我很自满，因此我就看不见，反而好像一个瞎眼的人呢，我即使耶稣站在我面前呢我也不能够承认耶稣呢就是救主啊，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句话九章三十九节就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的回答就说那我们都是瞎眼的嘛那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瞎了眼你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可以看见弥赛亚就在你前面，基督就在你前面了，你还是不能信呢，你的罪就还在。所以从前面这一段对瞎眼的医得医治所做的结论呢，就引入到第十章。所以第十章呢继续在对这个不信的法利赛人说话，所以呢他用一个比喻来说他说这个人如果要进羊圈不从门进去，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然在这个十章六节耶稣把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他们不明白说的意思所以呢这里面他是在讲说这个门这个门就是旧约指着以旧约指的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这个门。那今天耶稣来了，他说他这个耶稣是从门进去的，所以呢他是耶稣是旧约指的弥赛亚的预言实现了，耶稣是照这个进来的，那你们看见了就应该相信。你读圣经，他说你读圣经如果你接受了 你接受了圣经呢，你就能够遵从圣经说的话。如果你不接受圣经说的话，那圣经对你也没什么意义嘛，没有用处。所以圣经指着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耶稣要进去的那个门。好，所以第十章一到五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其他的人呢，是爬墙进去的，就是旧约预言呢不是应验在他身上，这些人就是强盗，这是贼。好，那十章七节换了一个讲法啊，换了一个讲法。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啊，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旧约所指的这个弥赛亚。所以呢，以前来的，在我以前来的都不算，都不是，都是强盗。”十章九节说：“我就是这个门，所以从我这边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那我们从第六章、第七章。啊，这个吃生命的粮要到耶稣这里来，要口渴人渴了就要到耶稣这里来喝，一样的道理。你今天要得救，要得着这个生命，你第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从耶稣这个门进去。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说，这是一道窄门，所以你从这个门进去呢，你就得着生命，出入有草吃。耶稣说，第十章第十节说，我来的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要掌握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我们信主以后，不是只有把盼望放在人死了以后要得着的那个啊永生，我们要放在我们从信主开始一直到我们身体死亡的这一段年日，我们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的啊，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仍然出现生命饥渴的现象，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那如果从前面讲到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人饥渴的现象是因为不遵从神的道，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我们要得满足生命饥渴的现象。前面一再的说，我们跟从耶稣，跟从这个世界的光，我们得到生命的光，我们就行在真理当中。我们行在真理当中的人，就是与神在光明中行的人。啊，这就是一连串的教导，其实都是一样的，不是说我信主以后就结束了。信主以后呢，我们要经常的啊吃喝啊耶稣的肉跟血，我们生命才能够得以成长。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进我这个门来的就要得着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然后十章十一节呢，他继续的说什么，他说我是好牧人，我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这个好牧人跟坏牧人的记载呢，在以西结书的34章哈，就说得很清楚。那我们再回来稍微看一下以西结书的34章啊，我们看一下好牧人跟坏牧人的比较是什么。他说啊，以西结书34章的第二节，他说牧羊人难道不应该牧养群羊吗？可是呢，牧羊人34章3节，牧羊人只是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没有牧养群羊。所以呢，坏牧人所牧养出来的羊是什么？就是瘦肉的啊，就是很啊，又瘦又肉的啊，没有养壮，有病的你没有医治，受伤的你没有缠裹，被逐的你没有领回，失丧的你没有寻找，这就是啊坏牧人所做的事情。然后呢，耶稣说什么啊？主耶和华说，34章15节，他说：“我必亲自做我的牧羊人。”我要亲自做我的牧羊人，我让他们躺卧，失丧的我要寻回，被逐的我必要领回，受伤的我要缠裹，有病的我要医治啊！所以这个就是好牧人跟坏牧人的区分，在牧养，比如说牧养教会也是一样哈。所以呢，他就说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然后呢，我的羊也认识我。 所以呢，我愿意为我的羊舍命。那当然这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事情。那十章十六节呢，就讲到这个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面的，那就是在讲这个不是犹太人的信徒啊，就讲是外邦人信主的事情。他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所以呢，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信主合为一群，归一个牧羊人。然后十章十七节他说我父爱我，我父爱我，圣父爱圣子，因为什么？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领受的命令。这里面讲到耶稣上十字架是自愿的，自愿舍弃他的生命，为了要得着我们的生命。但耶稣舍弃他的生命就是死亡，死亡以后呢，耶稣啊有权柄啊，自己再把生命取回来，就是说耶稣复活。所以这个代表神的啊，耶稣的权柄能力呢，打败了死亡这件事情啊。所以是在这里面呢，讲到一个耶稣主权去做，也是顺服去做的意思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啊了解这一段的话语呢，那我们就看啊。其中有一段呢，可能是不太容易了解的，就是在十章的三十四节。那么十章三十四节呢，也就是说，因为耶稣说了这一段话以后呢，那当然这些犹太人呢，就是这些领袖哈，不相信，那就拿石头要打耶稣。十章三十一节，他们听完的反应就是拿石头要打耶稣。耶稣说好啊，你们打我是为什么原因呢？他说啊，我从父显出许多的善事给你们看啊，医病赶鬼这些善事给你们看。那你今天是为了我做的这些善事里面的哪一件你要来打我？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因为你做善事要拿石头打你，而是因为你说前往的话，你是一个人，但是你把自己当作神这件事情。好，那耶稣呢，用什么样的话来化解这个僵局呢？就是在十章三十四节引用诗篇八十二篇的第六节。诗篇八十二篇的第六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那我们的困惑就从这里来，神不是只有一位吗？怎么变复数了？怎么说你们是神？那耶稣说这件事情如何能够化解这个僵局呢？化解这个局面呢？他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弃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那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自称是神的儿子，他这样说难道是前妄的话吗？耶稣说，那前面那些遵守神的道的人呢，都可以称为神，那我从父这边来呢，啊，又是这个神是父所差遣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神的儿子呢，我这样说你们就认为我说前妄的话吗？好，这句话呢，所以他们听了以后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回到这个诗篇八十二篇来看一下哈。兄弟们，请你翻到这个诗篇八十二篇，看看到底这句话在讲什么。诗篇八十二篇啊，他在讲一个审判的一个场景啊。这个审判官是谁呢？啊，这个审判官呢，就是神在做审判官。所以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施行审判啊。我们又遇到一个难题了，神不是只有一个吗？怎么会有诸神呢？啊，对，审判诸神，所以到底什么意思呢？好，所以呢，八十二章的第二节，他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好。诸神就是你们嘛，啊，他现在在审判诸神。他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哎，就是说你们呢，你们这些人应该是审判别人的人，可是呢，你们没有公义，你们反而看这个坏人的情面啊，所以你们做这种事情要到什么时候呢？他说：“你们应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你要去保护贫乏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可是你们没有这样做， 啊，没有这样做。然后呢，五八十二章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像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所以这里面哈，就是进入到他们一个信仰啊，在一种啊传统的说法里面。所以呢，你们是谁呢？啊，原来你们就像以色列人的这些啊君王、这些首领啊、这些啊负责做审判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你们是做审判官的人，你们应该是按公义做事的人，你们是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人，就像这个啊，这个神称他们以色列是我的啊众子一样，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他对他们说，这个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段话，当然犹太人明白诗篇八十篇在说什么。所以耶稣呢，在这里引用说，凡是遵守神的道的人，是照神的方式做审判官的人呢，是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那这些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今天我是父神所差派而来的啊，这个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么说我说前望的话呢？好，基本上就是这些啊，这个观念。所以在这里我们仍然看到啊，这当中有信跟不信的反应哈，就说我们听了这个耶稣的话啊，听了这个圣经的话呢，有人信，有人不信。那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观念，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就是在啊，我看一下，在应该是在第几节哈。好，我们看啊，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五节哈，六章四十五节说，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请你注意这个，凡听见父的教训哈，所以我们听到神的教训，我们会愿意到神那里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啊，完全接受圣经所说的话语，所以我们听见了这个话语，我们又去学习，就是到父这里来。所以今天在这个第六章、第七章一再告诉我们一个信仰的观念：第一，我们要到神的啊，到耶稣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然后我们在信心里面领受神的话语。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呢，就不要打折扣啊，我们听见。只有你啊，真正的把神的话听进来，完全接受，你才会遵从。如果你不完全接受呢，你就挑三拣四，你就会选择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不能做啊。我不能做，他明明神说我可以做，那我们呢就像五饼二鱼那个腓力一样啊，这个我做不到，问题太大了。但是我们带着一个信心，就是说神说的话就是真理。我愿意去做，但是我做不到，神你帮助我做到。那这是我们在读圣经上应该啊有的这样一个态度哈。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分享啊约翰福音呢第六章啊到第十章呢，就是这些内容。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亚恩主，我们谢谢你啊，当我们啊仍然处在一个啊病毒疫情啊威胁的当中。啊，我们仍然在主里面，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在信心里面要站立得住，我们在信心里面要相信神，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啊掌管我们生命气息的主。主啊，我们今天啊会受到这个病毒的威胁，但是我们心中可以有平安，因为主你在啊看待我们，真的就像你宝贵的儿女那样子。不是说我们不会生病，但是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像雅各书四章十五节说的，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活着做那事，因为我的生命是在主你的手里面。我不能靠我的势力让我多活一刻，但是我相信把我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到你这里来，我们吃生命的粮，喝生命的活水的时候，我们就得着 一个不及格的生命，我们眼睛要从属世的观点转换到看属灵的层次的那种生命现象的满足，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真正要把我们的力气、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时间摆上的。谢谢恩主，那我们今天晚上借着约翰福音这五章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一个永生食物的重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